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他的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给我们盼望。这盼望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也不是我们的头脑的知识，而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确确实实的复活，使我们得着这生命的盼望。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提醒，能够重新的再温习，或是第一次听的能够信服真道，使我们能够看到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有不死的盼望。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亲自来动工，也帮助孩子这原本无用的仆人能够说出你的真言来，能够让我们同受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记得大概我小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内心戏很多，想的也很多。有一天呢，我就在想，我出生之前，我是不是存在的？我有没有意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不过听说，偶然听说，好像有什么轮回啊，或者说你前世有前世今生啊。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生出来之前没有意识，那我是不是死后也没有意识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吃什么好东西我都不知道了，他们看什么电影我都不知道了。我就感觉到有一天如果我不存在了，我没有意识，那我这一生无论活多长的时间，我这短暂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于是想着想着就把自己想哭了，然后就哭着跑到我爸爸的书房去问我爸爸，我问他说，是不是人都会死啊？人死了以后会怎样呢？是不是我死了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问这样的一个大哉问的问题。那我爸爸想了一会儿，他就回答说，是的，人都会死，但是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跟妈妈会死在你前面。要轮到你的话还早呢。所以我倒是不哭了，很成功，我确实不哭了。但从此以后就开始对死亡有了心理的阴影。我相信可能很多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在我们人生某一个时段某一刻，我们总会突然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我们都会有对死亡的恐惧，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很避讳谈这个话题的。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逃避，来不去说。包括我们讲到死，我们都不会用死这个词，对不对？我们讲到人如果死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词来去描述这个人怎么样，过世了，走了。如果是帝王的话，对不对？驾崩，那轰了，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词来避免去谈论这个让我们恐惧的东西。包括之前的新冠疫情，好像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但是任何的疾病，任何的疫情，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疾病不至于死，只是让我们难受，我想我们不会还有那么大的恐惧，不会还有那么多的措施来去避免。不但如此，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自己生重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部位出现了问题，我们就开始感到肉体的局限。当人逐渐衰老的时候，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功能都开始退化，开始弱化。可能最先反映的是我们的五官，对不对？我们的视力，我们的嗅觉，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味觉，我们的触觉都会衰退。当我们看到身体衰残这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躲避的，我们就不断地被提醒，那个终极的结局将要来到了。而我们人又是很矛盾的，我们很确定我们的终极是死亡，但是我们又很珍惜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想用各样的方式来去让我们享受现在的生活。 可能很多人会健身，很多人会注意自己的健康，很多人会把握机会，或者去体验生命的价值，去到处去游玩，去理解活着的意义。但无论怎样，同一个现实面对着我们，面对着所有人，就是死亡是不能避免的。我们身体的退化，我们身体的衰残，总是在提醒着我们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西方人有一句调侃，他说在人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哪两件事情呢？ Death and taxes， 只有死亡和税收是确定的。我不知道在加拿大你有没有体验过，人在死的那一年，他在死后，他的财产继承人还要负责为他报税。所以你人可以死了，但是你钱还是要交的。人类面对这些终极的问题，到底有什么样的答案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在初代的哥林多教会，他们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他们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他们有过同样的恐惧。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几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没有时间读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一整章，因为那太长。但是从这些片段当中，保罗对教会的教导是要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当我们信服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是有着一个永活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复活。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要信徒明白三件事情。第一，他要确立复活的事实，他要确立基督复活的事实。第二，他要求信徒去坚信上帝对我们复活的应许。第三，他要求信徒活出与信仰与这样的盼望相称的生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二节，经文可以打出来。保罗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第一点的争论就是关乎到到底有没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那当然在当时的人看来，跟我们今天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讨论的层面。当时的人问这问题的意思，跟我们今天人会去问这个问题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古代，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有神明，并且相信人死后他的灵魂不是消亡的，是有一个归宿的，是有一个去向的。那经典希腊社会的观点就是灵魂是不朽的，而身体只是禁锢这个灵魂的牢笼，一个枷锁。所以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你的灵魂终于从这个肉体的限制当中得到了解脱，脱离了这个囚禁的时刻。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或者说社会的韧性当中，当基督徒去传人会身体重新复活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反社会的一个话题，多么反社会的一个言论。因为我好不容易挣脱了这个枷锁，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再给我穿上一个新的枷锁。我好不容易挣脱了这个牢笼，你要让我重新回到那个牢笼里面去。我好不容易出了监狱，你又要让我回到监狱里。所以他们很容易误解，他们可能认为保罗所传的死人复活类似可能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僵尸，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就是一堆的躯体在那边走来走去。所以他对他们来说可以觉得匪夷所思，但对保罗来说，复活的道理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教义，并不是一个好像随之而来的，只要我们罪得赦免就好了，复活是附加来的礼物。复活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保罗来说，复活尤其是基督的复活是他所传讲福音的核心。那他用了一个三段论的逻辑来去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挑战。他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在神学上面有三个必然的后果。哪三个必然的后果？ 很容易理解。第一，如果死人不复活，那请问基督是不是人？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如果人不复活，那基督就没有复活。第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信基督就是枉然，就是空虚，就是没有用的。第三，如果信基督是枉然的，如果信基督是没有用的，是空虚的，那么你信基督原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赦罪，是为了要脱离死亡的权势。那你仍然在罪和死的掌控之下，这就是他的逻辑，非常的直观，非常的简单。当我们去传扬死人复活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否定死人会复活，我们就否定基督已经复活了。当我们否定基督的复活，那信基督就没有任何的功效。而当我们不信基督的时候，我们如何脱罪呢？我们如何脱离死亡呢？所以对保罗来说，这直接关乎到我们信仰的核心。而且还有一个效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传福音的人，这些使徒们，包括我们这些随着使徒们去传福音的人，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信徒所信的也是枉然。那请问在座的，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严重的后果？你所相信的，你所把你的生命倾倒的，你所把你的盼望依靠的，是一个虚谎，是一个谎言。对于保罗来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劝人向善的忠告，也不是教你如何获得成功的秘籍，更不是让你得到心灵安慰的药剂。对保罗来说，他所传讲的是一件在历史当中真正发生的事实，上帝透过他的大能叫基督复活了。只有在这个核心当中是有一位复活的主，对保罗来说，这才是福音，这才能配被称为是好消息。保罗说，这才是他作为使徒的工作，他们是要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的，他们到处去传讲的是为一个复活的主去做见证。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的见证必然是谎言，必然是虚假的。另外一个后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他没有赦罪的权柄。试想一下，如果整个我们的福音书就停在了耶稣钉十字架，就停在了他的安放，就停在了他的坟墓，那请问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死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们并不能区分他到底是一个很伟大的义人，还是一个痴心妄想的疯子，还是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有神学家这样说，死而不复活的基督是一个定罪的基督，是一个被悬挂在十字架上审判却没有被拯救，没有被平反，没有被称义的基督。他怎能使人称义呢？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信他也是徒然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显明他比我们有什么更特殊的身份，有什么更特殊的能力，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被冤枉致死的好人而已。我们仍然活在罪和死亡的阴影之下。只有当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已经复活的主，一个已经战胜死亡的主，我们自己才能有胜过罪的能力，我们才能有死里复活的盼望。所以在这一段，保罗最后总结说，在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的复活不仅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归属，还决定了我们的现在。 我们并不是活到生命的尽头，然后突然好像你抽到中奖一样，然后有一个奖品是最后会复活。不是你活到生命的尽头，复活作为一个附加条件赐给你。不是好像你辛勤努力了一辈子，然后神给你一个年终奖，好吧，你来复活吧，这个是加10%的年终奖。相反，正如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基督的复活决定了不仅仅是我们的未来，更是决定了我们的现在。他是那些属他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将跟他一起复活。而这应该改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生活的方式，他应该重塑我们人生当中的目标和价值观，他应该摆正我们的位置，让我们朝什么方向而去生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意味着我们不仅现在没有得到赦免，我们将来也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保罗说，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喝快乐，因为明日我们就死了。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尽情的享受人生吧，因为反正你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有。如果没有复活，你面对的只是一个未来虚无缥缈的一个应许，而且你心底其实知道那是谎言，但是你宁可相信，给自己一个安慰，让你现在好受一点，不去需要去思想死亡的事情而已。如果没有复活，基督徒在众人面前来说算是最可怜的，并不是因为基督徒只关注未来，而是当我们失去了复活，我们就失去了现在和我们所相信的意义。而在另外一面，对于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视为事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蒙福的确据。它不仅可以确保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确实被赦免了，更是知道我们因此而得到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而我们可以看向永恒，知道我们将来拥有一个荣耀的未来，包括我们会像他那样复活，包括我们像他那样得荣耀。既然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的信，我们的传就不是突然的，这正是保罗要强调的。保罗说，如果不信基督的复活，那人生的意义就只剩下及时行乐。在32节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同时，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剩下及时行乐，那我们势必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与世界为伍的，是效法世界的，或者是自己欺哄自己的。第三，既然是与世界为伍的，我们就不需要一个评判善恶的标准，因为我们不认识神。这些的描述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如果我们返回来看，看我们基督徒平常的生命，看我自己平常的生命，如果我活得像跟世人一样，我对事情的评判标准像跟世人一样，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跟世人一样，但同时我说我认识神，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如果我活在当下，如果我活在及时行乐的享乐当中，如果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今生能够得到成功，能够得到舒服，能够得到享受，我与世人毫无区别，那复活的大能就不在我的心里有任何的作用。我可以说得很好听，我可以说我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我可以承认一切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我却不认识神。人生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如此。 而保罗说，这都是属血气的特征。当基督徒活得跟世人毫无差别的时候，这是属血气的特征。在上一周，柏有成老师来带领我们宣教年会的聚会，在当中他就用了一篇 C.S. Lewis 他所说的一句名言。我就跟他说，你把我的要讲的话讲了啊，因为我第二周也要用这句话。但是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真理是有必要的。C.S. Lewis 说，我们的欲望不是太强烈，而是太软弱。我们的欲望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是三心二意的，我们在酒精、在性欲、在我们自己的野心当中去打发我们的时间，却错过了那本应向我们敞开的那无限的喜乐和丰盛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他宁愿低头玩着他的泥巴，却想象不到在海边度假的美好意味着什么。我们宁可去拿着自己手里那个破破烂烂的玩具，不愿意放弃，而不知道天父要给我们那个美好的礼物是什么。最后他这样说，我们实在太容易被满足了，我们实在太容易被满足了。这世界给我们的所有的丰富，这世界给我们所有的诱惑，我们好像照单全收。我们没有那个眼光，没有那个意向去想到天国的福气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就定睛专注于自己的泥巴，而完全不去想天父要我们去海边度假。我们太容易被满足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活得跟世界的人一样，当他去追求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的或者应当自省的，不是我们的野心太多或者我们的野心太大，而是我们的野心太小。我们看不见神所给我们的丰富，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应当有的作用。所以保罗警告信徒，属血气的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如果我想要活得像个世界的人，如果我想要过得像个世界的生活，那我为什么要去过属天的生活呢？那不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吗？对不对？只有属天的人，只有属天的身体，才能承受属天的国度。而这属天的身体，必然是一个复活之后的身体。而要得到这属天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必然要经历转变。在51节，保罗说，如今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在这里他持续用改变，用变成这个词，要告诉信徒在最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死人将会复活。而不单单是死人，在当时还活着的人，他们也必须都要经历改变。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信徒都会经历改变。死去的会经历复活，拥有新的身体，而活着的也将会改变，当他的旧有的身体变成不朽坏不死的身体。在这里他用的变成或者是改变，有穿上的意思，好像我们穿衣服的意思，这两方面告诉我们，在今生我们的身体跟永恒我们的形体是有延续性的。这个延续性我们不确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肯定是一个极端的变化， 我们复活之后的形体跟我们现在的形体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能够找到一些的端倪，找到一些的提醒。比如说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仍然带有他之前在十字架上的钉痕和他肋旁的创伤。而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很明显他肉体的尸体还存不存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裹尸布。所以就好像一个种子被种到了地里，当它开始发芽生长，它长出来的那个样式是一个新的样式，那个种子原来的样式不见了，完全被新的样式取代了。但是这个新生的植物，这个新生的样子是完全从原来的种子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复活的形体是从我们今生现在的形体生长出来的，改变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认为现在的肉体是累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在衰残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或多或少身体的疼痛或者是病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健康的。如果你说你是完全健康的，对不起，你戴着眼镜，你就是近视眼，或者是远视眼，或者是老花眼。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身体真正能说我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是毫无瑕疵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肉体的累赘，肉体的衰残会不断的侵蚀我们，但是到了复活的时候，这一切将会被改变，我们新生的样子是不会再衰残，不会再朽化，不会再退化的。在医学和科技日益先进的今天，我们确实好像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我们人可能有一种想法，只要科学和医学足够的进步，我们可能经常误以为人类的平均寿命，随着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的增高，我们永远可以仰赖科学的进步来达到有一天或许我们可以长生不老。因为肉体的朽坏虽然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我现在肝坏了我可以换一个，心脏坏了我可以换一个，脑子坏了说不定也可以换一个。说不定有一天医学进步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我所有人身体的器官全部都换成新的。很多年前我们还听到有报道说，可以根据基因的科技，根据人的 DNA, 我们成功的克隆出了器官。如果一旦这样的科技形成，我们想象人体就好像想象你现在的车子一样，对不对？我们过一段时间去维修，然后这个哪个地方坏了就换哪个。但不管技术如何的进展，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事情的伦理的问题，你换上去的器官仍然是必朽坏的。你无论换上去什么样的器官，即使是它是铁打的，它仍然是必朽坏的。人的能力永远无法制造出来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身体。真正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死亡的问题的，不是将我们的身体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去换零件。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只有复活。无论人的平均寿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可能从80岁提高到100岁，提高到120岁，我们仍然无法避免死亡的结局。那我们拿死亡什么办法都没有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就用一个诗篇来去夸口死被得胜吞灭的事实。死亡好像不断的再去捕捉我们，再去追逐我们的 一个恶魔。而保罗说，螳螂捕蝉，怎么样？黄雀在后。死亡在去追捕我们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比他更有能力、更大的力量在他的后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得胜。这里55节，保罗连接用了两处的经文，把它变成一种夸胜的战歌，是对人类共同的仇敌死亡的嘲讽。保罗嘲讽用的动词都是现在的时态，虽然复活是未来的事情，但他要我们把注意力关注到现在，因为基督耶稣的死里复活是一个过去时，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浅尝基督复活的生命。保罗拥有十足的信心来去宣告，任何死亡所带来的惧怕都已经被解除了，都是过去式的。所以他引用以赛亚书25章，说那里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同样在何西阿书13章这样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所以这是很稀罕的，很罕见的，我们看到保罗在喷垃圾话，再去嘲讽，再去告诉死亡，你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权势在我的身上。我们今天如果让你开始去嘲讽死亡的话，我们别说嘲讽死亡了，我们连嘲讽疾病都不敢，对不对？我们知道华人有个很大的忌讳，对不对？经常会避免说什么，我最近身体很好，都没有得过病啊，我这个季度都没有得过感冒的。这种话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还是一个大忌，更不用说对死亡嘲讽的这件事情。他之所以有十足的把握，是因为他确信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事实。因为主耶稣胜过了死亡，我们也会胜过死亡。虽然我现在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事实，我知道将来必定会发生。因着耶稣基督的掌权，我们将来要与他共同掌权；因着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将来要与他共同享受主的荣耀。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本质是因着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因着他的得胜，我们也能得胜；因着他的生命是得胜的，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得胜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面对死、面对罪、面对律法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保罗强调，死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罪的工价是死，所以真正那个问题的源头不是死亡，而是罪，这才是最严重的。罪如果被赦免了，死就没有了毒钩。我记得我小时候讲到毒钩，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非常非常怕蜜蜂。我小时候怕的东西很多啊，除了死亡还有蜜蜂啊，他们两个对我来说是差不多同一级别的恐惧。但是我为什么会怕蜜蜂？因为怕被蛰嘛，对不对？因为它有毒刺嘛。那么当一个蜜蜂没有了它的那个毒刺的时候，我还会不会怕？可能没有那么怕，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惧怕毒蛇？因为有尖牙嘛，会把毒液注射到我们的体内嘛。那如果把它的牙拔去了，没有毒，那它无论怎么样咬都不无法侵破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就不会怕。这是罪跟死的关系。当罪被拔去了，死成了什么？ 死成了我们现在的生命到永恒的过渡。我希望我们能够听明白，当罪被除去了，死亡就仅仅成了我们现在生命到永恒的过渡。如果罪没有被清除，那就完全不同，死就成了人类最恶毒的仇敌。但是如果没有了对罪最终的惩罚，死的毒钩就不存在了。我们经常会去想，肉体的死亡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结，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说是我们有第二次的死亡，那一次的死亡才是真正的。任何肉体的死亡都是那第二次死亡的前兆，一种警告。所以人会死这件事情，是上帝在提醒我们，最终会有另外一个死亡，比现在肉体的死亡更加可怕的，而那个死亡是永远的与神隔绝，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与神断绝关系。如果没有罪，死的毒钩就不存在了，死就成为了今生到我们永远与神同在的过渡。但如果仍然有罪，那死亡就提醒我们将来会面临的审判和那一个永远不能更改的地狱的火。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在今生可以做的选择。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死亡，只不过是通向与上帝面对面的同在呢，还是我们的死亡会成就我们最终极的那个地狱的火的后果？所以，对于保罗来说，死亡对于他是有益处的。在腓立比书，他就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因为我知道死的毒钩之所以能够被挪去，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上了代价。”他背负了那个罪债，背负了那个罪的公价，承受了罪的刑罚，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当罪的刑罚在他的身上转移了之后，他生命的盼望，他生命义的那个公价就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他的死，他用他的死亡废除了死在人身上的能力和掌控。我们不需要再活在罪和死亡的阴影之下。有圣经学者这样说：基督胜过死亡，而且把它废掉了，他满足了一切律法的要求，因为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他使恩典作王，代替了罪作王。他把毒钩拔除了，所以保罗能够说感谢神。那请问，今天我们是否也能够说感谢神？在原文里面，57节最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字，是“但是”。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样的反衬，就是在强调：当我们对死的描述是如此的恐怖，当我们对罪的描述是如此的绝望、悲观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个但是，这个但是是从神来的，这个但是是罪和死亡不能够磨灭的。但是感谢神，罪的诠释是律法；但是感谢神，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不单单是他得胜，更是他的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的得胜。但是感谢神，我们未来复活的盼望，是因着耶稣基督过去复活的事实，让我们现在可以感谢神。曾经有位牧师，他的妻子患了重病，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而他不得不帮助他未成年的女儿，去面对这个死亡的痛苦。有一天，他们开车的时候，有一辆大卡车从他们身边驶过， 而那个卡车的阴影掠过他们，他突然就想到，他问他的女儿说，你宁愿被卡车撞到，还是被他的影子撞到？你宁愿被卡车撞到，还是被他的影子撞到？他女儿当然回答说，当然是被影子撞到，因为他根本伤害不了我。而这牧师就回答说，对，如果卡车没有撞到你，你只撞到了他的影子，你没有事的。而其实妈妈也是这样，她没有被卡车撞到，撞到她的只是卡车的影子。她其实现在是活的，而且比我们更真实的活着，因为在2000年前，那个真正死亡的卡车撞在了耶稣的身上。因为那个死亡的卡车撞在了耶稣身上，压垮了他，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只需要被这个卡车的影子撞一下。而这个影子是带我们进入上帝荣耀的入口。所以信基督不是枉然的，因为他复活，我们也可以复活。但保罗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因为对于保罗来说，任何正确的教导，任何正确的神学，任何正确的教义，必须要导向正确的行为，必须要有生命反应出来。所以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他劝勉圣徒说，你们要坚固，因为有复活，所以你们不要动摇，因为有复活，务要在今世竭力多做主工。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枉然的，不是虚幻的。我们的人生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转变，应当是朝着他为我们所铺平的道路而去努力的。我们人都是善变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主要的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追求经常会变动的。但对保罗来说，对于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对复活的真理是清楚的，他如果对神对万事万物的计划是明白的，是掌握的，如果对神的大使命是确凿的，他就不会动摇，他就会坚固。我们是善变的，但神是不变的。随着这个时代给我们更多的信息，随着我们被更多的资源来侵吞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去比较，总是会不断的去改变自己，想要去适应这个世界的潮流。但这不是一个神对信徒的呼召。任何的时候，如果我们随风摇摆，随从这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会不清楚复活的真理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总会有那个新的科技出来，总会有那个新的家具让你去买，总会有那个更大的房子等着你去占有，总会有那个更好的车等着你去开。说白了，我们的野心太小，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太小。你对神的信心的太小，不是代表你的信心的程度小，而是你所相信的那个神，他只能保你的今生；你所相信那个神，他只能给你提供工作；你所相信那个神，他只能医治你的疾病，他不能胜过死亡，他不能给你永恒的盼望。我们所信的神太小了，小到连我们生活当中的难处、对未来的掌控、对死亡都束手无策。保罗提醒我们要小心，不要说我们信一个很大的神，却活得像我们信一个很小的偶像一样。不要让环境动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而这只有复活的真理，只有正确解释神是最终得胜的那一方，只有通过我们相信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结，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它才会影响我们去竭力为主做工。因为有复活，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 为主做工。竭力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的用法很奇特，它好像是给人一种浪费的感觉，好像你把所有的珍贵的东西全部都浪费在一个事情上。然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主身上的工作，这种的浪费都不是突然的，或者应该这么说，只有在主里面的浪费才不是突然的。因为你在现在世界所追求的任何的东西，无论是你的享受，无论是你的喜乐，无论是你的钱财，无论是你任何世间能够给你的，都无法带走。那些的追求到最后都是突然的。而真正相信主复活的人，真正明白复活道理的人，他不会面临这样的失望，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在主里做的，在主里所做的绝对不会是突然的。所以在最后我们需要明白，保罗让我们明白的是，死不是我们人应当有的状态，死不是一个常态。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设计不是让人必然要死的，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死亡才进入了这个世界。因为神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不是常态，永生才是人被设计的常态。而因着死亡，因着罪的隔绝，死亡才临到了我们。但我们可以透过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而不再继续的活在死亡的笼罩之下，而因着这末后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在今生多做主工。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胜过死亡的，你的权势，你的权柄，死亡不能压制，不能笼罩。也因着你这复活的盼望，你给我们了同样的复活的盼望，让我们效法你的样子，像初熟的果子一样，像第一批所结的果子一样，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会像你一样复活。主，求你今天保守我们，让这复活的真理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涌动，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确我们人生的目标意义为何，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个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使我们可以常常警醒，竭力多做主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